后周燕山斗与君。
燕山在今河北省蓟县东南，
为五代时谏议大夫。
谏议大夫掌理谏争及议论。
他到了30岁的时候仍然没有子嗣。有一天梦见祖父说，
你没有子嗣又不长寿，应该早日多行善事啊。
与君就唯命是从。与君平时为人具有长者风范，先前有位家仆偷了200千钱，害怕被发觉。
那时他有一位幼女，于是就写了一份切结书绑在他女儿的手背上，
表示
我愿意将此女永远卖给窦家，以偿还我所欠的债务。
于是丢下了女儿远走他方。与君可怜他，就烧掉了切结书，并且吩咐太太说，
夫人一定要善加养育啊。
到了年满15岁，就以200千钱做嫁妆，为他选择了适合的对象嫁人。家仆听到后感动得痛哭流涕，就回到主人家听候发落。
而与君却是若无其事，置之不问。
又在某年的元旦，与君在延庆寺拾获了2锭金子、银子10两，拿回家后隔天又到寺里等候施主还给他，使他能替父亲赎罪。
在同宗或外因亲戚有死丧不能下葬的，就出钱帮他下葬，共有27件。
家有女孩没钱出嫁，就出钱帮她嫁出去，共有28件。
亲朋好友生活穷困的，就随需要借贷给他，使他能经营生意。由于与君帮助能够生活的有数十家，
而各地贤能之士依靠与君荐举的多得不可计数。
又在家宅南边建设书院40间，收藏书籍1000册，并礼聘品学兼优的老师来教学。
各地贫寒有志于学的人任其自由就学，并且发给丰厚的粮食，
因而使许多学子受益，见闻日益广博。
窦公每年计算所有的收入，除去夏祀冬祭所需要的费用外，全都拿来救济他人。
而自家的生活却非常简朴，从来没有金玉等贵重的饰品，妻妾也不穿着丝帛的衣料。
后来又梦见祖父对他说，
你本来没有子嗣，寿命也短促，经过这些年的积累阴德，已经挂名天朝，上帝特别延长你的寿命36年，并且赐给你5个儿子，都能够富贵显达，而且有福长寿，你死了以后可当洞天真人。
接着又说，
阴间阳间的道理大都一样，善恶的报应，有的报于现世，有的报于来生，天律绝对是公平的，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人，所以不必去怀疑。
窦公于是更加的努力积累功德，后来有5个儿子，
5个儿子都相继的考中功名，
当时称为
燕山窦氏五龙。
8个孙子都很显贵，窦公也享年82岁。
有一天晚上正与亲友们聚会，就在谈笑声中过世了。
宋朝的魏国公韩琦年少时就登科，官运亨通。
他平时为人能够慎终追远，尽孝于远祖，
养育宗亲侄儿有如自己的儿子，
并且照顾同宗百家的衣食生活。
凡是有皇帝的恩赐，必定会先分送给亲友们享用。当了3朝的宰相，如果有利国家之事，无不尽力的去做，希望
尽自己的忠诚之力，使天下能够得到太平啊。
平时教导儿女，
你们为人做事要有道义，
要求也非常的严格，
并且不可以犯错。
他的言行举止 都是出于至诚。周济别人危急，如果财力不够，他经常捐出自己的衣服、家用、古玩、喜好之物，
甚至连夫人所带的饰物都拿来帮助别人。
在故旧好友中，常有数十家的贫寒子孙依靠他生活。在他担任益州安抚使时，
益州在今四川德阳县北，
有一年碰到大饥荒，
于是就为百姓减轻甚至免除税捐的粮食，
同时劝募富家促其捐赠粟粮给国家帮助饥民，
并且授给其官职，
又劝募壮丁当兵，
因为一人当兵可以养活一家人啊。
在宋仁宗明道年间，由于灾难频仍，百姓生活困苦，他就劝导，
凡是有能力者就缴纳粟粮，并请善心富有的人依照常平法收购粮食发给贫户煮稀饭，
因此救活饥民190余万人。在汴州当知县时，
汴州在今天的山西长水与渭水之间，
河东的风俗，
人死了就得用火葬，
韩公就买了空地，使他们有地方可以埋葬。任职于大名府时，事情不分大小，必定要亲自详细的视察，虽然有时生病，也要卧床批决公文。有人劝他说，
您可以委托别人或是部署来处理吗？
韩公却说，
诉讼御政的事情乃是百姓的大事，而其生死得失往往在一言之间就决定，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我常常提醒自己，恐怕有一些没注意到的地方，使得事情不能圆满，怎么还敢委托别人呢？
有一次，有人进献两只玉杯，韩公就以百金买了下来。
每次宴客的时候，特别放在一张桌上，下面垫以锦布，以供客人观赏。
有一天，韩公宴请管理水运的官员，一位小吏误触桌子，玉杯竟然掉地破碎了，众人都吓了一跳，韩公却神色自若，笑着对客人说，
凡是东西必有造成和毁坏的时间，这都是定数啊。
又回顾那位小吏说，
这是小失误，你并不是故意的，不用害怕啊。
在座的客人都非常赞叹佩服他的为人。当韩公率兵驻扎在武定时，
武定在今天的山东惠民，
有天晚上正在写信，一个侍卫小兵手执蜡烛在旁伺候，这位士兵偶看他处，一时疏忽，烛火就烧到了韩公的胡须，
他只以衣袖服侍胡须，依旧照常的写信。
一会儿回顾士兵，则已经更换为另外一个人了。韩公怕他的主管鞭打他，于是大声呼叫说，
哎，不要撤换，他现在已经能够指稳蜡烛了。
众人听到此事，无不感叹佩服，韩公活到高寿去世，
死的时候有大星陨落，其声就像雷一样，
死后被皇帝追谥为
忠献。
他有五个儿子，都很富贵显达，
子孙昌盛无比。
说明
常平法
为唐代刘晏所定调节粮食的方法，
丰年时高价收买谷物，鸡年时则低价卖出。
故事，
明朝时在绍兴府的城北30里外就是大海，
每当潮水涌入时，田园和农作物经常被淹没。
在世宗嘉靖年间，平时生活简朴的赌斋公正好在此地当知县，他就竭尽心力想办法建筑100余里的防坡堤，
并在其间建造了28处水闸，使能随着波浪而起壁， 从此免于水患，每年都能丰收，百姓对他感戴有加。
后来他奉调到别处当官，所有的市民都依依不舍，夹道哭诵的声音震动了天地。
三江一带的百姓并为他立祠，至今还祭祀不断。
焦公是东京人，
东京就是现在的洛阳。
因为焦家已经三代欠缺嫡子，
也就是原配所生的长子，
于是他就到各地去经商，到处访求高人，求问其中的因果。后来遇到一位老僧，告诉他说，
没有儿子的原因有三种。第一是祖宗和自己都没有积功累德，第二是夫妻的流年命运恐怕犯了禁忌，第三是自己不保养精神，妻妾有血寒的毛病。
焦公就说，
积功累德，夫妻的年命都能够以修持来改变，但是血寒的毛病有什么方法可治呢？
老僧说，
这个不难呐、只要先积功累德，然后再调养身体，三年以后你到五台山来，我会传授一方给你。
焦公从此以后就时时行方便，种种做因功，积累了许多的功德。
过了三年，就前往五台山拜访那位老僧，但是没有遇到。
忽然见到了一位行童，手里拿着一卷书，向教公说，
老师叫我传话给你，你的功德圆满，回家获药，制成恭敬的服下，必定会有富贵的子孙随着你的心念投生到你家。
后来教公果然生了焦员外，员外却生了一个不孝子。他怨叹自己，
哎，我到底是做了什么缺德事，才会有这个报应啊。
于是也前往五台山，想要见到老僧。他也先见到了行童，行童对他说，
老师叫我传话给你，说你不必再来问，只要依照你父亲所做的认真的积功累德，则子孙纵然愚笨，自然会变成贤能，就是贫穷也会变成富有。
焦员外说，
贫穷的人变成富有自然是他命中注定，但是愚笨的人是与生俱来，怎么可能反而变成贤能呢？
行童说，
从前后周燕山的窦宇君生有五个儿子，出生的时候都是形体不全，后来因为他制成的积功累德，五个孩子都能够安然的痊愈，而且都考取了功名，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
焦员外听了，就向行童道谢后返家，认真的积功累德，而且深信不疑。
二十年之后，果然真的多子多孙，而且个个都富贵啊。
现在的人都知道，
窦燕山有五个儿子，都相继的富贵荣显呢、
怎么知道这五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都患有残废的病症呢？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以积累功德而得到安全，
后来又持续的修积功德，才有好的际遇。
由此看来，
天与人能够互相的感应通达，就是如此的容易啊。
所以特别详细的记录于此，作为积功累德者的依据。
希望有志行善的人一定要坚定信心去行，千万别懈怠啊。